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小盼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非常棒的见证，题目是感谢妈妈的一封信。小盼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小盼不久前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她已经过世的妈妈，那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我觉得这封信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会请小盼先把他给妈妈的这封信读给我们听，然后我会再请教小盼一些问题，那就请小盼开始。
好，几年前呢，在空中辅导室听到一位姐妹写给父亲的信，她的题目是饶恕父母脱离捆绑。当时候呢，那位姐妹的父亲其实已经过世30多年，我听了很受感动，因此也很想写一封给妈妈的信。我的爸爸呢，在我8岁的时候过世，7年之后我的妈妈也过世了。成长过程中，妈妈给我的感觉是比较严格，而且是比较有情绪的。爸爸呢，他是我的偶像，又帅又温和，操守好，又很爱我们。等于说我比较难想到妈妈的好，因此呢，我很想写一封尊荣妈妈的信来表达我很想要感谢妈妈这个心愿，但这个心愿呢就这样搁在心中许久，不知从何下笔。前一阵子我陪公婆参加教会的旅游活动，在开往宜兰梅花湖的途中，看着和家乡一样美丽的稻田，心中便想起儿时的记忆，想起妈妈，想起妈妈美丽的笑容，而且竟然想到鼻酸流泪。我非常惊讶我竟然会哭，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流泪了。相对于我那非常感性的先生，我总觉得我的情感啊非常的有问题。我好惊讶妈妈的爱是这么的强大啊。因着这个感动，我赶紧拿起手机写下对妈妈的思念，以下就是我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今天跟教会到宜兰，在游览车上看到沿途尽是绿油油的稻田，不禁想起儿时回忆，想起家乡的美丽稻田，想起妈妈，想起妈妈的笑容，眼泪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好久都流不出泪了呢，没想到还是会想念您呢，好久就想写封给妈妈的信了，要谢谢妈妈嫁给爸爸，让我有引以为傲的父亲，以及非常难得的糖厂宿舍生活。那是多么精彩朴实的生活，是我们儿时最美的回忆啊！骑车、玩躲猫猫、荡秋千、采收院子的芒果，跟妈妈劈柴生火，以及小村里的周末主日学。也谢谢妈妈每周从乡下乌树林带着我们赶火车到高雄跟大阿姨学钢琴，几年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坐火车去高雄学琴了。爸爸过世后，妈妈你曾经跟我说莒光号太贵了，以后只能坐平快车了，没想到后来您还是让我继续搭对号的火车。想起妈妈每周六下课赶来学校载我去车站送我上火车的身影，真的好感动好怀念。也谢谢妈妈有机会就让我去上上英文课数学课，想来都是妈妈的爱呀。也谢谢妈妈特地带我去听音乐会，在小镇的生活实属不易。您记得那次您特地带我去台南听音乐会吗？我觉得好幸福啊。谢谢妈妈不间断地带我们去教会，让我们一直没有离开神。也谢谢妈妈在我国中的时候积极安排我去女童军，让我的国中生活因此有宽广的视野以及许多的挑战及乐趣。记得在高雄澄清湖全国大露营的那一周，您周末还特地来看我，只有您一位家长来耶。妈，我记得有次中午回家吃完饭，匆忙地跟您说，妈，中午怎么没汤，就骑车回学校上课了。不料不久后，妈妈随即送来一瓶养乐多，同学都好羡慕我， 有这么漂亮又这么爱我的妈妈，想来你真的是那么忙碌却是那么细心的妈妈。妈妈，我好爱您啊。妈，其实爸走后，我好怕失去您，偶尔会梦到您出意外，实在很恐怖。但妈妈您一直守候着我们，没有爱上别人，这是我最感谢您的事情呢。真的，我的人生只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我还记得当我上了国中三年级，您就把分租的房间要回来让我住。节俭的您少了这份房租，真是好困难啊，想来就好感动。也谢谢妈妈用爸爸的抚恤金辛苦买了台北的公寓，让我们三兄妹求学时有房子可住，哥哥一家至今都还住呢。妈妈，谢谢您始终美丽、快乐、积极，爱爸爸，爱我们。也谢谢您让我从小接触基督的信仰，能认识主耶稣。现在我也拥有幸福的家庭和疼爱我的公婆。最近上帝还赐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小孙女哦。妈，您跟爸在耶稣那儿一定超棒。今天我终于完成心愿，要写信给您。亲爱的妈妈，谢谢您，怀念您给我及哥哥弟弟一切的爱与欢乐，无尽的怀念及感谢您的女儿小盼。这是我第一次写给妈妈的信，是来不及的感谢，也是近年的心愿，借此感谢神赐给我爱我的母亲。
嗯，谢谢小盼，好感人哦。我再确认一次，小盼的爸爸是在你8岁的时候过世。
是的。
嗯，然后妈妈是在你15岁，就是国3的时候过世。
是的。
问一下，距离现在多少年了呢？妈妈过世到现在。
哦，应该有45年了。
哇，45年，是。可是你的这封信里描述的这些情景印象好深刻，我想到就是绿油油的稻田啊，坐火车，上女童军课，还有去学钢琴，妈妈还送养乐多，感受到你妈妈好爱你，而且她真的是很勤快，很辛苦，在爸爸过世之后有7年的时间，她要独自抚养你们。后来妈妈也过世了，所以妈妈后来是生病吗？
是生病，应该是癌症过世。那个时候，我们假设他就是癌症过世，很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其实你们也很辛苦，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哈，所以从15岁开始，你们几个也需要学习自己照顾自己。好，那我就先问小盼一个问题啊。妈妈已经过世45年了，为什么你还会想要写这样的一封信呢？虽然已经寄不出去了啊，但是你还是写了这封信。为什么你觉得你想要写这封信？
我来参加妇女小组其实已经20多年，在这当中改变我生命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我写了很多的感念文，写给我的公公、我的婆婆，非常照顾我的阿姨们、姑姑们。每次我写一次，上帝就开我的心眼，让我看到我公公的好。看到我婆婆的好，看到我姑姑以前是多么的辛苦的在接待我们，在照顾我们，百忙之中那么关心我们。所以每一次我写完，我都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的感谢神。所以我非常喜欢写感念文。其实我在写感念文的时候，我总是有个遗憾，啊，来不及写给妈妈了。我真的是听到那位姐妹写给她的父亲，我想。哇哦，可以这样子哦，那我也可以写给我妈妈，所以我也非常的相信，我可以借着写给妈妈的信，上帝让我再一次的再来感谢天父所给我的母爱。
是，你说之前在空中辅导室有一位姐妹写给爸爸的信，其实那封信是表达对爸爸的饶恕。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其实是 外遇啊，然后还跟外遇的对象生了孩子，并且还把外遇的对象带回家，就让这个姐妹的妈妈其实是非常受伤的，等于是两个家庭，因为那个小三也生了几个小孩，跟自己妈妈生的孩子也住在一起。所以那位姐妹是透过写了这封信，表达对爸爸的饶恕，也表达对爸爸的感恩。爸爸纵使做了100件错事，但是也有2-3件事是做得好，做得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位姐妹写了那封信之后，她里面就得到非常大的释放。我想问一下小盼，你爸妈应该是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害，只有遗憾，就是说，哎呀，如果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爸妈可以在你们身边，真的会是我们大家都期盼的。可是他们在你青少年时期，他们就已经离开了。可是当你写了这样的一个感谢妈妈的信之后，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改变吗？
我一边写呢，就一边回忆过往的生活，我就好感动。其实我承载了这么多妈妈的爱，其实妈妈过世之后带给我很大很大的伤痛，那我也有感觉这似乎影响了我跟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是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我很怕去爱他们，也很怕被爱，总是感觉自己都帮自己设立一个防护墙那样子。
请你再多解释一下，你说因为妈妈爸爸早逝，对你的影响是你很怕很深很多的去爱别人，因为怕以后又会失去，是这样吗？
没错，对，我觉得那个失去的苦已经痛到我本能的就觉得这样就够了，不能再生了，再生会再一次的难过。
了解了解，
但是是我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所以我旁边的人有一点会感受，但是我自己不自知。
就是爱里面会想保留一点，不要那么全部都付出，因为这样子太危险了，因为到时候他又离开了怎么办？我承受不了那个伤痛。是，可是你刚刚说写了这封给妈妈感谢妈妈的爱这样的一封信之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我再一次发现啊，其实我承载了许多妈妈给我的爱，是我以前没有看见、没有感受，然后上帝再一次让我看到这样的爱多么美好，多么美好，好棒。所以我写了之后我好开心，也觉得我又被神再一次的祝福，这样的爱是很美好的，很棒的。
阿们。所以里面以前比较紧绷的或者担忧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松开了，是吗？
松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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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盼好可爱。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回来继续访问小盼。好，那我现在要继续访问小盼一个问题哈。听你的这封信里面看得出来，其实你妈妈非常非常爱你，但是为什么在你年轻的时候对妈妈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感恩？你说45年以后哈，现在可能自己都50几岁了，然后我们才回想起来，觉得妈妈真的好爱我。为什么哈，人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比较不那么深刻的体会妈妈的爱，甚至会觉得爸爸比较爱我，但其实妈妈对你付出是15年，爸爸只有8年，可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对爸爸比较多的怀念感恩，然后对妈妈好像没有那么强烈那么明显，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是年纪大了，好像我们比较会回想这些事情，然后充满感恩。你说一下，你觉得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比较没有那么会感谢父母亲啊。
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哎呀，以前小朋友总是听到妈妈每天就叨念我，你怎么拖拖拉拉的回家不先写功课，到现在几点了还不睡觉，然后每天就是重复的听到这句话，或者是说偶尔一点小事他就会有一点情绪，然后所以我都觉得哇，妈妈好烦哦，好啰嗦哟，怎么管我那么多
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在想哇，我们对小孩现在是对孙子哈，哇，真的不可以这样子，不要叨念哈。
对，那我也觉得可能是文化的或者是说习惯，所以当我们彼此之间的生活，我也少了一点对妈妈的赞美感谢，我觉得妈妈也没有那样的习惯，就是觉得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个甜头，那个赞美鼓励是少了那么一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可能一点文化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对孩子的赞美肯定鼓励比较少，然后对孩子的要求期待或者责备好像比较多，这个对我们父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现在是对父母亲说，虽然我们很爱儿女，但是可能最后儿女记得的是我们对他的悼念，我们对他的期待要求甚至责备或者管教处罚，这些反而可能他印象比较深刻。我真的是也鼓励听众朋友，你看小盼他的妈妈已经过世45年了，可是他都觉得写这样的一封信，虽然妈妈收不到了，可是这封信写完以后其实释放他自己心里面很多对妈妈的情感，越思想妈妈曾经为他做的，就越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搞不好没有写这封信之前，我们都还没有觉得妈妈那么爱我们，或者爸爸那么爱我们。可是当我们越回想很明确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或者回去捕捉当年的感受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再一次的惊艳父母对我们的爱。那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请你多去回想父母做得好做得对的事，至于可能你认为他们对你有一些伤害，我们也试着去想想看父母做那些事情他们背后的动机，其实真的不是要伤害我们，有哪一个父母故意的要去伤害孩子呢？我们现在做了父母，我们绝对不会故意去做伤害儿女的事，但是有可能儿女心里有的时候会觉得受伤，但是我们要记得爸妈的意思不是要伤害我们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回想爸妈曾经做的对做的好的事情。我请小盼来给今天做子女们什么样鼓励的话吗？
就像冯姐说的，我们的父母绝对绝对是爱我们的，不管得时不得时，我觉得我从《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本书得到太多太多的启发跟感谢。我觉得真的是要尊荣父母，就必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当我们每一次去用各种方式表达，不管是传个贴图、传个 LINE， 或者是在节庆的时候写感念文给他们，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陪伴他们，用各种方式尊荣他们，真的我们会得到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祝福，我只能这么说。
是是，其实圣经里面说尊荣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那这里孝敬父母，如果我们再多去延伸一下这个孝敬的含义，其实这里面包含更多的是尊荣，就是把他们当得的尊荣和感谢归给他们。当然我们的父母不完美，我们的父母有犯错，包含今天我自己是为人父母，我都知道我曾经犯了很多的错，我确实也是非常需要我的儿女对我的原谅，对我的包容。但是如果儿女能够按照父母所做的对做的好的事情来感谢来尊荣，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儿女可以给父母最大最大的肯定鼓励，可能也是年长的父母在老年的时候最渴望要得到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做子女的，那小盼鼓励你去尊荣你的父母。如果他们已经离世了，你仍然可以做小盼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写这样的一封信，然后自己保存，这个可以让你的心里得到很大的释放，你也可以再一次来体会父母对你的爱。那我也鼓励你在写的时候可以写下一些很具体的事件，像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小盼说妈妈曾经跟他讲以后就不能做举光号，就做那个平块，平块的意思就是没有座位的，就是你可能就要站位啊，那是比较便宜的票。那我想小盼也是愿意接受，可是后来发现哎，怎么妈妈还是帮他买了对号，就是有座位可以坐的火车票去学琴吗？
对，去跟大阿姨学琴。
是，所以你看妈妈虽然要工作养家非常辛苦，还是尽全力让女儿可以去学琴。其实我也要带一笔啊，小盼后来有非常优秀的学业成绩，后来也有很好的工作，在有了孩子之后就回家做全职妈妈，也是很棒的。最后我也请小盼，那你对于今天做父母的有什么鼓励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认为说，可是我的小孩哦都没有很感谢我耶，我的小孩都对我很冷淡耶，或者我的小孩对我有很多的怨言，所以你对父母有什么鼓励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最适合我们小孩的父母，那我们的小孩也是最蒙福的小孩，因为呢上帝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上帝所拣选最好的父母。不管他们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的心中永远都是爱我们，而且是需要我们的，是他们这一辈子最深最深的渴望，就是渴望我们爱他们。所以不管他们多么冷淡，我们还是可以射出我们的爱，相信这个爱是爱的回力镖，而且相信我们所信靠的神一定一定会垂听我们为孩子的祷告。
阿们。所以要相信你是最合适做你儿女的那一个父母， You are， 你是，你的孩子也是最合适做你小孩的那个孩子，因为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你。所以不管他今天对你正面或者冷淡，对你很多怨言，或者他已经很成熟了，懂得回来孝敬感谢你，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坚定的站在上帝给我们的位置上，继续爱我们的孩子，继续肯定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地方。他如果现在还没有办法回馈你，我们也尊重接纳，我们也等候这个孩子会慢慢的长大成熟。而且就像刚小盼说的，你为你儿女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上帝非常看重父母为儿女的祷告，所以你好重要哦。好，今天非常谢谢小盼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再来听一个见证。听众朋友，接着我们要来听另外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这是由佳佳姐妹所分享的。这个见证题目是你能拯救你的婚姻。那我们听完佳佳的见证之后，我就请一位姐妹 Carol， 也是我们的一位组长，来回应佳佳的这一个精彩的内容，就是你能拯救你的婚姻。
这是多年前一位 A 姐妹告诉我的话，你很重要，你能拯救你的婚姻。我听了嗤之以鼻，因为我的婚姻早就已经支离破碎，怎么可能破镜重圆呢？ 加入小组后，原来我真的能够靠着神拯救我的婚姻。在14年前，因为先生不断外遇，我跟先生决意离婚，但我们没有让小孩知道，所以我们还是住在一起，像是一对夫妻一样过生活。只是离婚前的吵闹，我觉得还有安全感，离婚后的吵闹是更加剧，口不择言，吵闹得更激烈，我们彼此都很痛苦。于是孩子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离婚了。后来 A 姐妹知道我离婚的状况，只要高雄有餐会，她会带着我参加。记得第一次参加高雄的餐会，我听完觉得这些人真是怪人，现在女权当道，怎么会有人这样经营婚姻生活。这 A 姐妹依旧不放弃，只要她回高雄就会找我聚聚，听我无限制的抱怨先生和孩子，还电话关心我的状况，也一直劝我去复婚，不断地告诉我，你很重要，快去复婚，你能拯救你的婚姻。只是我还是很心硬，听不下去 A 姐妹的劝告，她却一再接纳我，等候我的时间。有次我难过的哭了， A 姐妹说，上帝会把你的眼泪化作珍珠，这句话好触动我的心，我开始愿意柔软。 A 姐妹会不停地告诉我，你很重要，你能拯救你们家，不要放弃。在她鼓励下，我跟我先生提到复婚，虽然先生当时仍有交往的人，但是他也答应复婚，我们俩终于在离婚12年后复婚了，而我也加入了小组。只是刚进到小组，起初我还是觉得这群女人很奇怪，为什么都要对先生这么好？我可能在小组泡久了，我开始转换很多观念，比如不要有受害者情节，要改变自己，还有优先次序要对。我觉得我的工作能力还不错，有一份人人称羡的好工作，想不到好工作却不是好事情，让我没有正确的优先次序。我常常以孩子和娘家或者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主，先生的事情都被我摆在最后面。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也都觉得是我牺牲很多。进到小组后，我学习以先生为优先，待在家等候先生，照顾孩子的需要。以前我都是工作的事情为优先，现在先生讲什么，我都是以他的事情为优先。我调整了优先次序，先生很满意。以前呢，我是一个说话得理不饶人的人，你一句我就可以回你好多句，但是在小组听到要给先生苹果，我就开始练习不再顶回去，而是要给先生苹果。有次呢，先生说他有事要出门，要找某某某谈事情，我心里惊觉那个人是外女。我虽然很生气，但我还是忍住怒气，温柔对先生说，我会在家做好饭等你回来吃哦。还好有小组，我现在可以给先生健康的苹果，除了做饭，我还会把水果变成我想要说的话端给先生吃。我们的关系慢慢有了改变，从大吵变成了小吵，现在是甜蜜小斗嘴。我妈妈是个很尊重爸爸的好妻子，除了妈妈外，我们这些女儿都是女权当道，强势又霸道。妈妈看到我的改变，看到我开始顺服丈夫，她跟姐姐表示不要介入我的婚姻状况，因为她觉得我这样改变是好的。我的孩子也因为我跟先生复婚和我的改变开始变得不一样。起初女儿很生气我跟先生复婚，因为先生曾经把青少年的女儿带去跟小三见面，女儿很生气。即便我跟先生虽然复婚了，但是我跟先生还是常常吵架。有次女儿对我说，爸爸根本不爱你，你为什么那么坏，那么残忍，硬要绑着他？你要放他自由，让他去追随他的幸福，你也要自己去追随你的幸福，这才叫爱。女儿一直生气地说，你快离婚，你快离婚，这样对大家才是解脱。先生坐在旁边听，也对我说，你跟我是不合适的，我也不爱你啊，为什么你就是不离婚？后来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爱爸爸，我决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女儿开始疯狂地说，这个家就是你弄坏了，你也做了坏榜样给我，弟弟也跑掉了， 你旁边这个渣男这二十几年来根本就不爱你，你们在一起就是吵架，我看到你们就痛苦，你根本就是在报复爸爸，你信教信到头壳都坏了，我要去你们的教会闹。我很心痛女儿这样讲，但我还是坚持继续改变自己，调整优先次序。后来现在女儿慢慢有了安全感，她开始愿意跟我们靠近，也会跟我们聊她最近的心情。最近女儿会跟我说，妈妈，我不会不敢结婚了，我好想跟你一样成为好妻子，我也要全职在家自己照顾孩子。我好感动，原来我的改变女儿都知道，而且跟爸爸关系还是很紧张，很容易跟爸爸发生冲突，一冲突儿子就跑出去，这是我一直很担心的点。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很失败的母亲，婚姻没有搞好，也没有把孩子教好，但是小组就是帮助我看到，原来我就是只要跟先生继续修复关系就好，因为父母相爱就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我继续的为不回家的儿子祷告。有次儿子终于回家了，却因为一件小事情跟先生吵了起来，儿子又离开家了，我心里好难过。这时候我却收到儿子传来的讯息，他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这位妈妈，她用尽一生的温柔与辛劳守护着这个家，求你今天亲自来拥抱她，让她知道她被爱、被看见、被尊荣。主啊，我求你保守她的健康，在她的疲惫中赐她休息，在她的担心里给她平安，她所付出的每一分辛苦在你的眼中都算为宝贵，若她有伤痛、有遗憾、有无法说出口的眼泪，愿你成为他安慰的泉源，愿你用你的话语医治他的灵魂。主啊，让我成为他的祝福，让我更多明白他的爱，回应他的需要。我把妈妈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天天与他同在，如同阳光照亮他的日子，如同恩典覆盖他的每一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原来我的儿子因为女朋友的关系也信主了，而且给我这一篇祷告文，虽然看起来是抄袭的，但是也安慰了我的心。感谢主，我的家庭真的正在被主恢复中。先生从常常不回家到现在是常常待在家。我知道我的改变很重要，我的优先次序很重要，待在小组里很重要。
听了好感动，也好被鼓励啊！那我现在哦，就要邀请佳佳在见证里面讲到说，有一位 A 姐妹哦，对她锲而不舍的一直鼓励她说：“你很重要，你能拯救你的婚姻。”这位 A 姐妹就是 Carol，Carol 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好敬佩你哦，你真的是。对 A 姐妹锲而不舍耶，让她的家庭有这么大的翻转。所以我先问 Carol 一个问题哈，在之前她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哪些挑战？我觉得她的挑战是多重的哈。
是，姐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先生多次外遇，婚姻破裂并离婚，那离婚后他们还住在一起，但是冲突却更多，姐妹觉得失去了安全感与彼此的尊重，而且女儿对父亲是极度的反感，无法接受他们后来的复婚，甚至认为妈妈才是破坏家庭的人。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紧张，常常一吵架就离家出走，让姐妹感到自己不仅婚姻失败，连教养孩子也失败了。
是，所以我们看到夫妻不和，子女也很没有安全感，子女也变得好像情绪很大，或者比较不太能面对冲突，一有冲突这个儿子就离家出走，或者女儿就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反弹，再加上这个先生外遇不断，听这样子我都觉得压力好大，你不要说当事人啊，我要问 Carol 一个问题，当你跟佳佳说你很重要，你能挽救你的婚姻，你是真的相信吗？
因为我相信在上帝的手里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我就先带着他信主。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我相信他这么困难的事情是有可能有转机的。
是哦，所以是他原本没有信主，是你带他信主的。
是他有接触过福音，但是没有做过决志的祷告。
是，当我们是一个去帮助别人的人，我们对于福音的大能真理，我们需要非常的坚定。其实当我们讲话是带着信心，甚至带着上帝真理的权柄的时候，那个人他原本那个不信的心就会动摇，他就会想说真的吗？有这样的可能吗？是不是我也应该来试一试？我想我们的神是他设立婚姻，他设立家庭，他永远是站在婚姻与家庭这一方的。所以如果我们信靠神来重建挽回婚姻，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请 Carol 来回应佳佳的见证。好，那我现在要继续访问 Carol 姐妹。你从佳佳的见证里面，你认为当时她需要克服哪些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价值观其实跟圣经的真理是有冲突的。
是，比如说她说女权当道，女人要强势，还有在婚姻中仍然以自己的工作或孩子为优先，还有就是先生外遇就该果断离婚，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
嗯，你讲的佳佳她提到的第一个就是现在女权当道，女人要强势。为什么现在的人会认为这个很重要呢？女人要强势，因为如果女人不强势就怎么样，
好像夫妻要平等，女人也不能被先生压下去，所以先生如果是强势，我也不能输他，我也要跟他一样强势。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会带来关系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会造成彼此对立，很多的裂痕。
是，我要说其实女人最了不起的一个特质，我真的说是了不起，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吩咐，甚至我要说是给我们的使命哦。圣经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女人怎么帮助她的丈夫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说一个女人最了不起的，上帝给女人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或者一个特质，就是我们里面能够谦卑的敬重顺服，用温柔的态度与我们的丈夫相处，而这是最能帮助他的重点呢。先生怎么得到太太的帮助？因为圣经说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就是我要给他一个妻子来帮助他。我们怎么帮助丈夫？我们透过敬重顺服，温柔的对待他，温柔的与他相处，这个男人的里面就被建立，他就能够从那一个自卑的男人变成一个有自信有安全感的男人。所以其实男人非常需要他的妻子欣赏他，肯定他，而不是强势的跟他竞争。当我们强势的要跟先生对立竞争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刚硬。可是当我们谦卑的温柔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欣赏和肯定的时候，这个男人就放下他的武装，他也变得谦卑，他也变得有自信，他也可以去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任务，就是爱他的妻子，为他的 妻子为他的儿女舍己，他就会变成一个有担当、有肩膀的男人。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常常看不到这一点，世界的价值观常常就是我要比你厉害，我才能把你压下去。可是请记得，当你把对方压下去的时候，对你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好处，那个没有办法让你们更相爱、更合一，那个真的就像刚才 Carol 说的，只会造成夫妻关系的对立哦。所以这样的价值观是我们要警醒、要察觉，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价值观哈。还有一个刚才讲的不对的价值观，就是对方有外遇，我们就该跟他离婚，然后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其实如果对方有外遇，我们要想我要如何来挽回这个关系，而不是就跟他一刀两断。请问 Carol， 佳佳姐妹她后来做了什么正确的决定呢？
姐妹后来呢，她就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她选择相信我很重要，我能拯救这个家，她也愿意被陪伴、被安慰，不再逃避自己的责任。即使先生当时还在外遇中，她仍然主动去提到复婚，并愿意尝试重建婚姻。她也调整生活的优先顺序，学习把先生放在第一优先，而不是只关注工作、孩子或娘家的事。她开始用温柔回应先生，练习给苹果，而不是针锋相对。她也坚定持守婚姻，相信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即使面对来自女儿和先生的负面的话语，也不被动摇。
是，这些我们说是很困难的决定，其实是把他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一种信心的决定。那你再帮我们分析看看他有哪些学习呢？他学习了什么功课？
我觉得姐妹在这个过程中，他从过去强势的性格，然后学习成为顺服温柔的妻子。她选择先改变自己，而不是等对方改变。那她也学习在沟通的时候不再争吵，而是给出爱温柔的回应。她调整生活的优先顺序，也在困难中坚定的信靠神。她明白父母相爱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因此愿意坚持走修复的路。
其实我看到就是佳佳他整个方向改变，对不对？以前是要往高雄往南去的，现在他往北了，就是他现在要拯救婚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再自我中心，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跟先生和好，他不再看谁厉害，他真的是愿意谦卑信靠神呢。这样的一些正确的决定给他的家庭带来哪些祝福呢？
他和先生复婚了，然后先生也从过去常常不回家，变成现在愿意常常待在家，夫妻关系逐渐的修复。那女儿也从过去的反对与责怪，到现在开始亲近妈妈，愿意跟妈妈聊天，甚至她说她不再害怕结婚，也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好妻子。而儿子虽然还是会与爸爸有冲突，但是因着女友信主的影响，他的心也慢慢柔软，甚至为妈妈传讯息祷告，这些都让姐妹深受安慰。而我觉得最大的祝福是姐妹让全家人都亲眼见证神能翻转最破碎的婚姻。
阿们阿们。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今天的婚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挑战，请记得哦，就是 Carol 在一开始对佳佳说的那句话，你很重要，你能拯救你的婚姻，不管你是先生还是太太，你可以拯救你的婚姻，你很重要。只要你开始做对的决定，只要你愿意谦卑的跟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我愿意改变，请你帮助我改变。那也鼓励你来加入一个能够帮助你拯救挽回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小组，我们也强烈的鼓励你 你不要一个人孤军奋斗，通常我们需要同伴一起走这条路，你可以真的是主动寻求帮助，说我愿意挽回我的婚姻，可不可以请你们陪伴我走这条路。我真的相信，就像刚才 Carol 说的，神有能力能够翻转最破碎的婚姻，所以是非常有盼望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佳佳姐妹分享她的见证，也谢谢 Carol 的回应，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